牧师，各位弟兄姐妹 IP 们、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如果你有留意全世界的新闻的话，就知道除了我们目前正在面临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澳大利亚那里的山火也烧了四个多月，在美国从去年直到如今的流感已经感染了1900万人，超过10000人死亡，比我们这里更糟啊，比我们这个亚洲。还有东非的蝗灾，全世界各地陆续发生的地震，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灾难，可以说我们真的活在了一个灾难频发的末世。在面对灾难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就会问神，为什么这些灾难会发生？为什么义人也会面对灾难？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感谢主，这个时候圣灵带领我们611众教会一起来读这个哈巴谷书，让我们看到在灾难的里面，哈巴谷他与神的互动。所以我想把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灾难中与神的对话。那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这卷书的作者是先知哈巴谷，他跟先知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那许多学者认为呢，这卷书是写于崇拜偶像的犹大王约雅敬他统治的那个时代。当时人不相信神，还有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是非常的普遍。当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23章34节的时候，也更加了解到当时其实是这个法老，埃及王法老尼哥他立这个约雅敬做王的。那犹大国其实当时就是在埃及的一个的控制之下。这时候呢，犹大国的百姓就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受到巴比伦的侵略。但是在公元前的62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他打败了法老，然后凶残的侵略了犹大国。据说他们在攻占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哪怕面对那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人，也是照样去屠杀他们。这就是哈巴谷在这卷书里面所发的预言，然后那后来就成就。他发预言的时候呢，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早期，可是当时的犹大国的百姓并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这就是这卷书的一些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第一章的内容。我想再次提一下，我的题目是灾难中与神的对话。我把这一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2到4节，公义为何颠倒的疑问。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跌倒。在领受到残忍的这个巴比伦将会侵略犹大的启示之下，先知哈巴谷他先是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巴比伦人这种这么残忍的行为会临到犹大国？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神却不施行拯救？甚至这里提到说，犹大国当中是有义人，也是遭遇同样悲惨的命运，这样还敢说有公义吗？我想不只是先知哈巴谷，我们人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人一样遭遇患难？为什么好些人行恶，他们却没有遭到患难呢？没有遭到报应呢？有关这个善与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公义的结局，而产生出来的疑问真的非常难以解答。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些的问题。那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会看到是神怎样来回应哈巴谷，是这一章的第二部分5到11节，残暴乃为审判的回应。我把这里分为三个小点， 我们先来看第五节第一个小点，人不信审判要临到。在第五节我们看到神启示先知哈巴谷他所要做的事，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不相信先知所讲的，不相信这个会发生。是什么事呢？就是六到九节所讲的，神要兴起这个巴比伦人施行对神百姓的审判。当时的以色列人会觉得，我们正在这个世界强国埃及的一个的保护之下，巴比伦怎么可以攻占我们呢？先知所讲的不是在开玩笑吗？很多时候我们人从我们的理性就是觉得不可能啊，不可能发生的啊，我们的状况都很好啊，结果事情就发生了。为什么人的判断会失误？因为我们的理性太有限了，我们人自以为聪明，就好像过去礼拜天张牧师跟我们分享的那样，更加是因为我们人没有用灵性去判断。如果当这个哈巴谷他的话临到这些犹大国的百姓的时候，他们灵里面是敏锐的，他们就知道我们这时候真的要从灵里面去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就会相信先知所想的这个审判将要临到是真的，也明白说我们这个时候要快快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免得这个审判真的是来临。我们真的很感恩过去礼拜天我们的祖母堂香港六一带领我们的这一堂聚会，我们能够做这个悔改认罪，有祷告有代求，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感受到，能够从灵里面去体会，要是我们起时这个时候不起来认罪悔改，我们不起来代求，这个瘟疫有一天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包括在我们新加坡。所以真的求神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让我们此时真的要来了解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悔改，为的是让我们又回到他的正路的里面，更是要借着这一场的瘟疫，让更加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他救恩的里面。那有的人说，这个瘟疫不是审判，乃是其他的原因。那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周刊看到，经过牧师对圣经的查考，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每一场瘟疫都是出于审判，可见神此时在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可是很多人不信，甚至连基督徒也不信，觉得我挺好的，我有参加聚会，我有交十一奉献，甚至我有一些的服事啊，那为什么审判还会临到我们这些已经是神子民的呢？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对着七个教会的评价，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真的一直有很多地方需要不断悔改不断提升的地方。那举一个例子，在启示录的三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这样讲到，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很熟悉这个经文，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人对神不冷不热？有啊。所以神的审判临到，神是要给我们机会悔改，免得真的最终来到那个审判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就真的是太迟了。我真的相信牧师的观点，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写的，瘟疫是出于审判。所以其实我个人就是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有好一些的悔改。上个礼拜我看到一篇有关这个肺炎疫情的新闻，里面讲的是中国深圳一个送外卖的人他感染到了这个病毒。我当时心里就想，怎么政府都叫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这个人怎么这个时候还是为了一点钱还要出去送外卖呢？不久之后我又看到另外一篇报道，题目是那个感染肺炎的深圳外卖员暴露了人性最大的恶，里面讲到原来这位外卖员他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家， 父亲丧失劳动的能力，而此时太太也正在怀孕，他实在是因为经济上有需要，所以他才冒这个风险继续的工作。我深深的悔改在主人面前，我可以跟神啊，真的立志来服侍，我可以分享他的话语，但是呢，我生命里面还是有法利赛人的元素，我批评论断了这个外卖员，我发现我的生命活在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里面，而没有活在生命树的里面。我深深的悔改，也深深的感恩，因为神应许让我知道，我认罪的时候，我又回转到神的时候，他又要再次的赦免我，洗净我的不义。我感恩，因为能够悔改，这真的是神给我，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让我们再往下看这一个部分的第二小点，第六到第九节，神兴起暴民来施审判。在第六到第九节这几节的经文提到，巴比伦人他们的兵力是何等的强大，他们在侵略的时候是何等的强暴。那前面哈巴谷提到的问题，神在这个时候开始回答了，原因就是犹大国的人犯罪所带来的审判。那为什么犹大国里面有义人也遭遇祸患呢？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神看犹大国的百姓乃是一个整体，所以这里的义人也受到了牵连。我想今天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遭遇瘟疫？为什么新加坡会有基督徒感染这个冠状的疾病？神不是保守我们的神吗？首先按着我上面所分享的，我们要求圣灵先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目前新加坡里面感染的病例，他们所去过的宗教场所只有教会。所以仿佛神真的提醒告诉我们，我们整个新加坡的教会，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与神与其他的肢体一起对准神，同心对齐。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些受感染的教会，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他们犯罪所导致的呢？我们也千万不要这样去论断，我们要为的是我们自己来祷告，自己来悔改，而不是去看别人到底是怎样，看别的教会到底是怎样。过去整个礼拜，我发现神一直给我的信息，给我的领受就是悔改，悔改，再悔改，让我不要学习去批评论断。除了我上面分享的我的经历，我还想分享上个礼拜三我在学房里面的一个得着。当天的课程呢，让我重新去认识下面的这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3章4到5节。这里面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在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当我看到灾难，我也常会觉得那受灾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啊，所以他们才会遭难。耶稣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告诫我，我不要去看别人是否是因为他犯罪所以才带来灾难，我自己要先来悔改，否则我也会在这个灾难里面灭亡。很多时候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只看到了神的恩典，但在耶稣自己的原话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因为只有悔改，我们又再一次能够回到耶稣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又再一次能够抓住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当然，要是这次的疫情真的牵连到了公义正直的基督徒，我们还是相信神要彰显他的荣耀，要借着这些事情要让更加多的人来认识他，这其中还是有神的美意。今天我们实在有太多东西看不明白了，正如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讲的，要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那些东西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完全的知道神的作为是怎样。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部分的第三小点，是十到十一节，神追究暴民的骄傲。在当时神借着巴比伦人对犹大国百姓审判的里面，那巴比伦人以为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战胜埃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侵略犹大国。他们骄傲到把自己当作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神借着来使用的一个工具，要来审判。所以最终神也是要来追究这巴比伦人的罪。我们在这里的经文看到，我们知道恶人的罪，他自己，神自己回答，他一定会追究，但是神也是有他的时间。那当神他在这里第一次回答完这个哈巴谷之后呢，其实哈巴谷他心中仿佛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他还是提出恶人为何肆虐的这个疑问，是接下来12到17节，就是这一章我们要来看的第三部分。我也把这个地方分成两个小点，第一小点是相信神必要刑罚恶人。为什么我说哈巴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们来看12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其实哈巴谷先知他明白神定要刑罚恶人的心意，所以他起来宣告，神的百姓必不致灭亡，神必要惩罚那些恶待神百姓的人。那当哈巴谷他宣告过了以后，他还是人啊，他活在了当下，理性上他知道神是救我们的神，神要施行审判对这些恶人，但是感性上他真的一时没有办法接受神为何容忍这些苦难临到他的百姓，所以他又再次求问神为何容忍恶人。就是这第二个小点，第三部分的第二小点是13到17节，神为什么要容让恶人呢？为什么容让他们行恶却不管呢？为什么神容让恶人刑罚那些比他公义的人呢？这是哈巴谷在这几节经文所提出来的问题。就如上面所讲的，神是会追究这些暴民的骄傲的，巴比伦人这一切的恶他们会受到处罚的，只是神他有他的时间。那这一点呢，我们会在明天的晨祷，就是在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再一起来细看。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其实在灾难当中，神还是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他更渴望神的百姓来归向他，神还是乐意要跟我们来对话。为什么邪恶的势力还是会亨通？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审判让他的百姓苏醒，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聆听，要去相信神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仆人对我们所发出来的警告。我们要悔改，好让我们又回到神恩典的里面。要是说我们真的行得正却遭遇患难，我们也要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一切邪恶的势力，我们知道神都要处罚，都要处理。就如先知哈巴谷那样，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宣告，要赞美神的属性，我们要继续等候神对我们奇妙拯救的作为。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哈巴谷书，我想当我们回到旧约的先知书，先知就是在当时的年代，特别是对着神的百姓跟社会出现的问题而说出了一些有关神在说什么，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的现象。 那我想真的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这一卷书的时候，其实同样的正在表达一个神对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些的背后的一番的话。那从这一章里面，当然哈巴谷书是很短的一本的小先知书，所以理论上这一章圣经应该是一次过三章读到完你才读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分三章来读今天这一章就显然就只是提出一些的疑问包括先知的疑问跟对那就是神怎么样来回应他。那当中我们即使这样分开来看的时候，我这一章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字特别要来留意的，就是从第四节那边说到，因此律法放松，或者说神的真理、神的标准、神的法则是松懈的，就是公理不明显，就神有一套的标准，但是这套标准不明显。所谓的不明显，不是只说在外邦人当中不明显，就是神的子民都不明显。所以当中恶人为什么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是好像颠倒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倒的一个情形呢？那这句话律法的放松或者是公理的不明显，就是真理没有活出来，或者说没有显露出来，没有在整个人的制度当中彰显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律法不明显这个字，如果从这个字你延伸到新约来看的时候，当新约讲到末世的情景，最近我们都在思考，当世界的灾难也好，当刀剑饥荒瘟疫临到大地也好，或者说当启示录我们看到有关那个灰马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地上会有所谓的刀剑，就好像战争，饥荒就好像是天灾，瘟疫是人祸人所造成的各样的祸患所带来的这样的这些的问题，会让世界很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一切东西的背后在彰显末世。当末世的信息，你就会思想到帖撒罗尼迦特别帖撒罗尼迦后书，当提到末世的时候，当中有一个字也是会被强调的一个字，就是不法。说到不法的事情显露出来，那不法的人是随从那个撒旦的那个的隐喻，就是那这一个不法的情形会直到基督降临的那个荣光会来所谓的除灭它。那所以这个整个的情景就会让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就是守真理、活出真理，或者是偏离真理。那今天整个的社会的现象，我们会看到人性的败坏。从近期我们看我们在讨论抢卫生纸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其实真的也不太明白，为什么生活必需品卫生纸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呢？你说食物 OK， 这个你可以理解，干粮你可以理解，那为什么卫生纸却是排行第二的被抢的那个的东西呢？我觉得很奇怪，而且当中就显露出人性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不只是怕输怕死，而且就是当中有很多那种不道德的一些的表现就显露出来。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你发现到今天如果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有很多东西恐怕我们要做一个反省，当大家都这样做，为什么我选择不是这样做，或者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那所以当幕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不公平不公义，其实人很自然的我们将心比心都这样子的，好像现在大家抢口罩，大家抢洗手液，大家想这些，大家都想要嘛。 可是我们也会同时就会讲，哎呀，这边没有货，那边没有货，那为什么会没有货？其实没有货就是因为不公平，这些所谓不公平的问题出现。为什么会没有货呢？每一个人买一罐当然一定够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我有看到有三箱，我把三箱都收起来，当然就不够了嘛。那为什么会不够？因为就不是在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的情况底下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东西神其实是有他的一套的标准跟法则，可是人常常就按照自己的自我的一个事情显露出来。那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刚刚同工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为什么当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说到这个事情包括瘟疫的发生背后似乎不是神不知道，不是神不理，而是似乎是在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那如果说神知道，那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而且为什么在发生的事情当中，好像宗教场所来说是教会是首当其冲？那我也可以理解到一样事情，当耶稣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很显然越是知法的人，如果我们越犯法的话，当然这会有问题。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越是明白真理懂真理的人，恐怕神首先会向我们追问，那你明白真理，你所做的按照真理吗？当然这一番话我觉得我们都是彼此的自我反省自我提醒。那我们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指责任何人因为正如我们上个礼拜略略提到了，当一个灾难临到，好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雅各首当其冲被杀了，难道雅各犯罪吗？为什么他是那个被杀的，不是那个被保护的？那所以说，我想我们也能够明白，神有更高的美意，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不过在哈巴谷所提到的一个的社会的现象，或者你回到当时神的百姓耶路撒冷神的选民，他们所犯的罪的确是已经完全违背了原本神给他们的一套的律法。其实基督徒也要很留心，因为我们很不经意的，我们也会活在一种我们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输了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吃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很有一套标准，可是我们也违背了恐怕神公平公义的标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信息当中悔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因为当中特别如果哈巴谷书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其实不是所有人一定都遭殃，有一种人神是保护的，明天就第二章的时候就会提到。那第三章也提到瘟疫，那可是当中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神仍然是按照他的法则他的标准，在公平公义的底下，那很显然唯独在真理里头才是站立得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社会当中，在家庭里面在人与人的相处，公平公义正直，我想这个真理的法则是在越是一个混乱的一个世代，越是一个充满许多的灾难的一个的局势当中，恐怕我们越要求神帮助我们。人很容易真的就陷入在自私自我里头的，求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更加的留心怎样子来活出属神的真理和神心意的真理。好，求主帮助。